大家好，这里是后台认真说，我是永远在减肥的黄油梅。那今天是满一星期间歇性断食活动，可是呢，我们是回报第六天的结果。那一样来说一下午餐的内容。午餐的话，一样是在下午一点左右我们开吃饭的。内容的话，就是第一道菜我做的煎韩式蔬菜品。这个韩式蔬菜品就是大家都知道，我之前在 Costco 买的。然后再来第二，鸡蛋炒芝麻香椿拌酱，这个芝麻香椿拌酱我待会跟大家说一下。然后第三道菜的话是豆芽菜加小松菜加炒三层肉，这个炒三层肉是有点像客式料理吧，我也不晓得，反正那是亲友拿过来分享的，那没有人敢吃，我就把它炒一炒炒一炒，跟青菜炒在一起去蛮混过关，让他们莫名其妙的吃下去。好，那我来回来说一下这个芝麻香椿拌酱。香椿这个蔬菜原本是一个很味道很让人难以接受的一个东西，但是呢它跟芝麻拌在一起之后就没那么恐怖，它做成罐头我也觉得挺特别的。对啊，那一开始就是很害怕香椿这个罐头，只是有一次业务拜访去了一间公司叫做卫龙食品公司，那就逛了一下他们的观光工厂，他们的小姐告诉我说，这个芝麻香椿拌酱拿去炒蛋的话小朋友很喜欢吃哦。我想说啊，我家的小孩都不爱吃饭，那这样听起来的做法好像很简单，所以我就把它买回家试试看。结果呢，小朋友确实是觉得还蛮好吃的，所以他们都会把它吃光光。所以如果这一罐买完，就是吃完之后呢，我应该还会再去买一罐吧，因为我试过把它拿来蒸蛋炒蛋通通都好吃。对啊，所以是一个蛮好的提味的东西。那餐后的水果的话，因为我前一天就是自制的一个芒果冰棒，那个芒果冰棒大概是长度大概9公分左右，然后我是用自制无糖优格，然后加上芒果稍微打成汁，然后就把它拿去冰冷冻，然后吃了，然后它冷冻完就变冰棒啦，所以我今天就可以吃芒果冰棒。然后再来就是葡萄吃了15颗，樱桃8颗，最后喝一杯大概 250cc 的黑咖啡。你们有没有觉得为什么我在间歇性断食一直吃水果？其实间歇性断食的话不是很建议吃水果，因为台湾的水果都太甜了，都太甜了，它的糖分都有点过高，所以它有点会妨碍你就是降体重的速度，所以你在后期的时候你可以慢慢把它拿掉，就是把它的量把它慢慢递减。好了，那开始说晚餐的部分。晚餐的话是晚上6点多开始吃，那因为还很饱嘛，我是执行186断食。186断食就是18个小时不可以吃东西，然后两个餐必须要在6小时内吃完，所以其实我还很饱。我大概你看嘛，我一点开吃，大概吃到一点半，吃半个小时左右，吃到一点半，然后弄完小孩整理完东西哇哩哇扎的，我可能3点多闲了，我就去，可能有时间我就去小睡片刻到4点，叫他们起来，然后可能陪他们玩一些小游戏之类的。5点我就又开始去做晚餐，然后差不多6点弄好，然后开动。对，其实一整天这样是蛮忙的，我在这6个小时之内是蛮忙的。那晚餐6点多开吃嘛，那晚餐部分我就用的比较简单了，因为我觉得中午吃的有点多，还是很饱的状态，我就去 Costco 一样 Costco 买了那个冷冻花椰菜米，然后拿去炒牛肉，它是一包一包的，一大袋，就是一袋里面好像有四小包。对，那我就是因为我没有炒过嘛，我也不晓得炒出来量它会不会缩水干嘛什么的，那我就拿一包起来，我只加了一半进去，然后拿去炒牛肉，200克的牛肉左右，然后就这样炒，炒出来觉得它的口感，那个花椰菜米的口感吃起来真的是有点像米，因为它就剁的就像米，颗米的那种大小再大一点点，就是有嚼劲啊， 对啊，就是有嚼劲，没有米的那种香味，但是就是吃饭的那一种嚼劲是可以接受的，可以蛮混过关，就是以为你在吃饭。对啊，那一样我有吃餐后水果，芒果100克左右，然后葡萄15克，结束。那一天呢，我有吃酵素，睡觉前我有吃酵素，那一样就是那个牌子叫什么，那个什么德莱堡是药局买的。嗯，因为现在是买六送一，一包39元，所以可以吃一个礼拜的份，我就买来试试看。那睡前的体重呢是 61.5 公斤，然后隔天起来一早，就是今天早上起来是有便便的状态的，那又跑去量体重，体重呢从 61.4 上升，下降到 61.2， 就是下降了 0.2 公斤。我觉得这样的数据是很不错的，就是它很稳定，就是你的体重体脂它是很稳定的，每天减少 0.2 或是 0.3， 很固定的点减少的那个体重是很稳定的。那我觉得在这个月底的时候可能就会遇到第一波的撞墙期，就是体重停滞期。我跟你们讲一下，就是如果每天可以稳定瘦 0.2 公斤，这样一个月大概正常来讲可能可以瘦到6公斤。可能，但是你是这个可能，这个6公斤的话可能是体重大概70公斤左右的人，他一个月下来可能可以瘦到6公斤。那我的经验啊，以我来讲，如果你是身高160公分到身高164公分或是165公分，然后你的体重大概是60公斤左右的人的话，我建议你一个月减3到4公斤左右会比较健康，会比较健康。因为我讲的只是一个大略、大概、大约的数据，提供你们做参考。对啊，那要认真听哦。我的条件再重复说一次：身高大概是160到164左右，体重大概是60公斤左右的人，一个月大概减3到4公斤，这样是比较健康的。这样是比较健康的。那怎么说呢？如果说，我想一下，如果说你想要搭配有氧运动的话，当然是会更好，当然是会更好。可是如果你一开始减肥减重，你就搭配运动的话，那你后期维持的保养会比较辛苦。也就是说，在你未来的时候，你可能就要变成运动是你的习惯，你一定要每周，至少要每周固定三天以上，就是一个礼拜7天，你至少要3天去运动。那运动时间当然就是要看你之前的运动时间是多少。如果你一开始刚开始减肥，你就搭配运动，可能15分钟。如果你要搭配有氧运动的话，你一定要半个小时。那如果你是搭配有氧运动的话，你就要半个小时起跳。如果你是一直每天都是半个小时、半个小时、半个小时。持续就是一个月、两个月、三个月、四个月到半年，甚至一年，都是每天固定运动半个小时的话，那你就要养成以后运动的习惯，就是至少3天都要每天运动半个小时。那我是可能没有那种美国时间啊，所以我现在的方式是想要让它，就是让我自己比较舒服的减重，所以我一开始是透过饮食的调整去减肥的。等到遇到了第一次撞墙期的时候，我才会慢慢的加入运动的频率进去。像我们如果单做有氧运动的话，就是请你一定要运动至少半个小时，因为大家知道有氧运动要半个小时之后才会开始燃烧身体的脂肪。所以咯，请你有氧运动，开合跳啊、跳绳啊、慢跑啊、跑步啊，一些的话你 Google 一下什么是有氧运动就可以知道是什么。那你就可以知道说，这些有氧运动你至少要持续半个小时以上。那如果你是从事无氧运动的话，你可以从15分钟开始做起。为什么呢？就是要你先培养运动的习惯啊。你平常没有在运动，叫你突然去运动个半个小时，很恐怖欸，这真的是很恐怖欸。那在家运动如果无法就是蹦蹦跳跳的话， 你可以做无氧运动。什么是无氧运动？像我就有买那个杠铃，然后我也有壶铃，壶铃我买6公斤的，杠铃我买30公斤组的。那我也有去迪卡侬买那个，也有去迪卡侬买杠铃，那个棍子的部分，我好像是买多少长公分啊？我忘记了，就是不是太短了、啊，但没有太长。但杠片的话，我好像是买5公斤，5公斤，然后加上棍子的话，总共大概是10多公斤嘛，13、14公斤吧，就这样子。因为一开始我的壶铃是6公斤，我想说6公斤已经那时候已经很身体已经很习惯那个6公斤的重量了，所以我就跑去买杠铃。然后杠铃那个时候是10几公斤嘛，10多公斤，好像没有超过15公斤。那我又在想说，又要再去买杠片，再把它增加上去。那后来我就是看网络上有那种30公斤组、40公斤组、50公斤组的杠铃，那它可以把它拆成哑铃，就是左右左右的那种哑铃。但我后来想想，你还是不要买那种杠铃组，因为他说真的，如果你身体就是肩膀比较宽的话，那个杠铃的长度太短了，真的你要做标准的杠铃的动作，没有办法去做标准动作，你会可能会因此而受伤，可能会受伤，因为你没有办法往上举啊，再往上举对你来讲，它的你手的那个宽度是不够的，所以我会不建议你去买那个网络上组合式的那种杠铃哦，那种还是不适合，你还是一定要买长长的棍子的那一种才是标准，对你来讲运动才不会受伤。那去迪卡侬看，对这个东西你可以去迪卡侬看，除非啊，你如果你是要主要是以哑铃为主的话，杠铃为辅，那你就可以买那个辅助，那个杠铃组辅助。那如果说你的杠铃如果会买超过50公斤的话呢，最后你因为你会杠片一直增加嘛，那如果你评估你会一直加上去的话，那我就会建议你干脆直接报名健身房，毕竟家里的空间寸土寸金啊，你哪有空间去摆那些杠片，对不对？那像我家又有小孩子，小孩子又小小孩，那他们如果去针去拿的话，就是他们手如果是手痒去动我的杠片，动我的健身器材，然后压到自己的脚怎么办？哦，那我不就被骂死了，是不是？我那个翻了一下我的手机行事历啊，跟大家分享一下哦，因为我的手机行事历我都会记录我的体重。对啊，我在2020年的时候，1月的体重最重是，就是去年1月的体重最重是 60.4 公斤。靠，你知道在外商公司的业务这样的体重是多么的可耻吗？但是呢，我投入运动的时间是在2020年的2月15号，因为你知道1、2月那时候就是要过年嘛，对啊，那时候要过年，所以我是过完年之后才开始做运动的。那我那时候运动的话是每天15分钟练壶铃6公斤，每天15分钟练壶铃，这样子开始的，就是培养我运动的习惯。因为我本身不运动啊，那你开始要叫我运动，我会很痛苦，我就会对这件事情我会感到很反感很厌恶，所以我就以15公斤为限，然后就是从15公斤开始，15分钟开始，15分钟之后可能隔一个礼拜之后我就加5分钟变成20分钟，再隔一个礼拜再加5分钟变25分钟，然后再隔一个礼拜变成半个小时。所以呢，我在去年2020年的时候，我最瘦的体重是 53.4 公斤。那后来因为去医院照顾我妈妈，我就没有再去健身房运动了，然后我也没有在家运动，因为后来我是直接住在医院照顾我妈妈啦。对啊，那住在医院就变成我饮食也没有去控制，体重就慢慢失控了。你知道在医院的好朋友就是 Uber E 啊、Foodpanda， 你就会开始想要今天吃好一点啊，可以吃韩式料理啊、烤肉啊，或是想要吃炸的啊。哦，那时候真的是还蛮恐怖的，所以体重就失控了，然后甚至是超标去年的 60.4 公斤哦。所以我才说你不要一开始就把运动加入进去， 除非你告诉你自己，你的下半身跟下半身，下半身就是下半辈子嘛，跟你的下半身就是屁股以下、屁股、大腿、小腿以下，你都要跟运动当好朋友，不离不弃，至死不渝。那你就开始运动吧。对啊，我去年在医院照顾我妈妈以前的时候，我去健身房运动是天天运动一个小时的。那我是今年2021年开始就是去上班，重新去上班啊。我后来是现在是跑传产的业务，我的体重飙高到 62.8， 我才决定不行，这样下去了。 62.8， 不知道是年纪渐长然后脸皮跟着变厚的关系，我真的是觉得太不要脸了，自己真的太夸张了。所以我才说减肥的速度不可以一开始就过猛，因为减肥是要持之以恒的，你瘦下来之后重要的是维持，所以找一个适合自己的方式才对。你看看我这种活生生血淋淋的例子在这边啦、是不是就是这样。好啦，今天分享到这边，你要记得减肥的路上你不孤单，想要减肥或是还没有下定决心要减肥，你可以关注我的频道，按订阅也可以，然后听我的记录，你就可以跟着我一起进行吧。我们一起努力，搞不好你听完我的节目之后，我瘦了，你也瘦了，是吧？我们彼此努力 ，OK， 彼此互相打气，就这样咯。可以跟我分享你的菜单，赶快私讯跟或留言，就这样，拜拜。